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上个星期我们和听众朋友分享，耶稣说凡事有两三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聚在一起，耶稣基督就临在于他们中间。在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了，就是私下祈祷和公开祈祷，就是公众祈祷当中的分别，以及彼此的一个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到，就是我们基督徒团体，我们该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态度彼此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每一个人也都有不同的脾气，但是当我们在过一个基督徒团体生活的时候，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
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应该宽恕他多少次呢？宽恕他七次够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要宽恕他七次，而是要宽恕他七十个七次。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国王开始算账的时候，他带来一个欠他一万两银子的，因为那个仆人没有什么钱可以还。主人就下令要那个仆人把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那个仆人就跪倒在地叩拜那位主人说，主啊，求你发发慈悲原谅我吧，我一定会把欠你的一切都还给你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悲的心，把那个仆人释放了，并且也赦免了那个仆人的债。但是当这个仆人出去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欠他100铜钱的同伴，他就抓住了那个同伴，掐住他的脖子说，快还清你欠我的债。他的同伴就跪倒在地哀求他说，求求你饶了我吧，我将来一定会还给你的。可是他不愿意，而且把他的同伴关在监牢里，直到他的同伴还清了欠他的债。其他的同伴见到了所发生的事，非常的悲伤以及愤怒，于是就把所发生的一切都报告了主人。于是主人把那个仆人叫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劣的仆人，因为你哀求了我，所以我赦免了你。你难道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他的主人遂十分生气，把他交给了刑役，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在天上的父亲也要这样对待你们。
听完了今天的福音故事，我想问安琪拉，
嗯，
你会宽恕你的弟兄或姐妹几次？
如果你真的要我说实话的话，一次都不会。
可是耶稣今天说了，你要宽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
嗯，
我就在想，如果我是法利赛人的话，我一定遵守耶稣所讲的490次，超过一次都不行，
超过一次都不行。
因为我就好像法利赛人遵守梅瑟法律一样，这么严守法律。那耶稣先说了70个7次，所以我就算那就是490次。可是这是耶稣所要讲的精神吗？他讲了70个7次，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应该是要永远的原谅他们吧。
就是无条件的，而且好像没有限制，没有次数的限制。
是啊，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说哇，耶稣真不愧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都很会做生意啊。这件事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对，
要是我们的话，可能就一天两天，然后好吧，我顶多记10天，然后就忘记了。
对，
嗯，
实际上你要记到宽恕别人490次，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其实宽恕一次两次可以记得住，那大概10几次以上就成了习惯了，培养了那样子的一个仁慈的一个心肠，你很自然的就容易原谅别人对你的不敬啊，或对你的冒犯等等，所以也就不会计较到底几次。所以实际上耶稣所讲的其实就是培养自己仁慈的那样的一个心，然后无限次的宽恕别人。今天的福音也让我想到了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路加福音浪子回头的比喻。在那个比喻当中，其实我们基督徒要效法的是谁？你说我们基督徒要效法的是浪子吗？然后及时悔改吗？其实也对，没有错。但是我们最要效法的其实就是那个慈父。我们要如同那个慈父一样宽恕我们周围的弟兄。可是今天在福音当中，一个欠他主人1万塔冷通的这个仆人被他的主人所赦免了，
是
免债了。但是那个仆人出去碰到他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欠他多少？
100德纳。
安琪拉，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差距在哪里？
因为我们刚刚在福音故事里面讲的是10000两银子跟那个是100个铜钱，事实上以古代的币值换算过来，
就是犹太帝国的，不是犹太帝国啦，就是犹太
他们当时使用的那个重量啊，欠人家10000塔冷通的话，大概是等于现在的2000万美元，是2000万的美金哦。然后100德纳的话，大概是现在的7块的美金。
所以差很大哎。
对啊，大概差了快500倍左右。
可是他得到那么大的宽赦，免去了2000万美元的债务。可是却对欠他只有7块美金的人那么的苛刻，还要把他交给仆役，然后关到监牢里面。那后来当然那个主人就很生气，也就把他给
同样关在监牢里面。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得到很多的恩宠，不管是来自于天主的恩宠，
都觉得是应该的，
都觉得应该的，而且好像不痛不痒，别人对我好也是应该的。
对啊，
然后别人提供我吃，提供我住，给我一些物质上的满足，这都是别人应该的。然后呢，天主给我恩典也是应该的，给我健康的身体也是应该的。
是，
好像我们变成会有这样的心态。当一点点不顺心的时候，我就开始抱怨天主。就好像当那个人出去之后遇到了欠他100德纳的那个朋友，一样一个小小不顺心，然后就让他有那样子大的一个反应。
可能那个欠了10000塔冷通的人没有发现那个主人对他的恩惠是多么的大，以至于他觉得碰上这个欠他100德纳的人会斤斤计较的把他要回来。我记得我在听道理的时候啊，神父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小轩啊，你觉得宽恕别人容不容易呢？
好问题。
然后我们就开始讲啦，有一个他是因为我们是一群人在听道理嘛，然后有人说容易啊，不容易啊，很困难啊，然后神父最后说什么很困难，根本就是不可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先宽恕我们的罪过的话，我们人不可能宽恕别人的罪。我们之所以啊会认为要原谅别人宽恕我们很难的原因，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上面是这样写的，是我们认为那个人是故意得罪我的，他一定是要故意害我难过，故意害我伤心，所以我绝不原谅他。而且尤其是越是跟我越亲近的，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同学，尤其是好朋友，因为我们都觉得说他应该了解我啊，父母，你对父母就会觉得说他应该爱我啊，对朋友说他本来就应该帮我，因为我们是朋友啊，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那个义务要帮你啊。然后我们都把一切都视之为理所当然，当别人对你好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不对你好反而是他有错。可是事实上想一想，其实每个人都是希望过一个很幸福的日子，然后不要过得很糟糕啦，比如说很难过啦，很悲伤啦，很失望，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快乐的环境。可是他在他生长的环境，他的家庭啦，或者是他们家受的教育，教给他的方式，让他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那你也按照你受的教育，你的家庭背景，按你学到的方式去对待他。可是有的时候这两种是互相冲突矛盾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我们用的是最好的方法呢？
记得以前我在大概高中的时候，
嗯，
我那时候常常就像安琪拉刚刚讲的，
嗯，
好像别人对我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的，
嗯，
然后反而别人有点冒犯我，或是有点欺负我，有点让我感觉到不舒服，
嗯，
我的情绪反应就很大，
嗯，
然后就很想把人家扁一顿，或者是很想报复。
嗯，
特别是报复。
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的神师谈，
嗯，
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神师，在高中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情况嘛，
嗯，
然后他就说，如果有人让你不舒服了，
嗯，
你试试看用另外一种方式，嗯，你把他的行为给合理化，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今天他说了一句你不喜欢的话，
嗯。
然后你就自己在心里想说，哦，可能他今天早上没有吃饱，可能他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嗯，所以他有一些情绪的反应。
是。
或者是当我要求一样东西的时候，对方没有给我的时候，
嗯，
让我不舒服了，
嗯，
然后我就要想说，哦，可能他真的有困难，
嗯，
可能他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不好，反而是害了我，
嗯，
譬如说我如果跟我爸爸妈妈说要电动玩具，
嗯，
那时候很流行那种掌上型的电动玩具，
哦，是。
如果我跟我爸爸妈妈要，嗯，那爸爸妈妈不给我，嗯，那我就会生气嘛。
是。
可是呢，那个神师修女就告诉我说，你换个角度去想，
嗯，
如果我今天得到了那个掌上的电动玩具，
嗯，
那可能我就不会用功读书，
对啊，
或者是上课的时候就分心，
嗯，
那所以我爸爸妈妈不给我是好的，是对我好。
嗯，
所以就是把对方的这样子一个行为，让自己不舒服的行为给合理化，帮他找一个合理化的理由。
嗯，
虽然他对方是不是这样想我不知道，
嗯，
但是这样合理化的理由对我是有好处的。
嗯，
我知道怎么样调适我的心态，
嗯，
以及我对人的态度。
也就是多为对方想一想吧，因为我们常常都只站在我们的立场然后去看别人，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太用自己的立场，把我的价值观，我对你的期望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当对方不能符合我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失望很痛苦。我跟我的神师谈话也是这样，他是说如果有人伤了你，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那个人他是你非常在意的人，
嗯，
比如说是我的好朋友，
对，
或者尤其是好越好的朋友说一句无心的话，我真的会气炸，真的。
对，也不是气炸，就很难过。
对对，尤其
反而会变成，嗯，那我就不要跟你讲话嘛，
对，
大家都是赌气，然后冷战。
嗯，那这边的话， 神是提供一个好意见，就是良好的沟通啦，不过还是要看情况，如果对方正在气头上或者是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技巧磨练啦。那还有就是读福音，我觉得读福音有的时候会有帮助，它会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事情，比如说那个血漏的妇人，或者是那些胎生的瞎子，在一般人都看他们是不洁的，然后是好像最好不要活在世界上，最好是不要活在世界上，或者是那些什么税吏啊，都觉得说哦，这群人活在世界上只是会增加社会的困扰。可是我们要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走上这一条歧路？这是因为我们可能给他的那个社会背景价值，让他走上不好的路，没有给他们适时的导正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个时候不要觉得说只是他有问题，那在他还没有这么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去帮他吗？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功课不好，老师打，父母骂，如果你知道了，你会帮他吗？帮他比如说告诉他功课不是一切，或者是帮他复习功课，或者是怎么样的，让他不要走上那个混帮派啊，去飙车啊，砍人啊，吸毒。他想说反正老师觉得我没救了，然后父母又讨厌我，你看老师跟父母应该都是他很尊敬的人跟喜爱的人，结果没想到被自己喜爱的人伤得这样重。他说既然这样的话，人会自暴自弃的，然后就那我就干脆如你们所愿，真的做一个坏孩子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撇清自己的那个责任，好像说出了一个杀人犯啦，或者是抢劫的那种，都不关我的事，都是他自己不学好。我们真的有尽到帮助这个社会或其他人的责任吗？
所以这也是上个星期我们也讨论到的，或者上上星期都讨论到，就是一个教会团体的那个团体性。当然我们不是，我们整个社会不是只有教会而已。我们是也是生活在这样子一个国家，这样子一个社会团体当中。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对社会有责任，对国家有责任，对教会也有责任。所谓的责任在哪里？就是帮助我周围的人。我们一起要过得更好。就好像我们要效法今天福音所讲的宽恕，免去别人的负担。因为那个大主人为什么他不2000万美金呢？他为什么不把他抢，硬要把他要回来？因为没有意义，因为实在是也要不到，而且会让人家家破人亡。
对啊，
所以他最后宽免了他的债。可是那个人他感受不到那样子一个被爱的经验，
是
反而去苛刻的去对待他的朋友。那这就是今天福音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效法那个大主人那样子一个慈悲的心，仁慈的仁爱的心。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